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继续要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他说，马代主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岁70年为满。那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大利乌王元年的时候，但以理是82岁的一个老人。他知道耶利米书上记载耶路撒冷荒凉的年岁70年为满，那这个时候时候到了，但以理就披麻蒙灰代表以色列人来向神认罪悔改祈求。他的祷告呢是在第3节一直到第19节。但以理祷告完了以后呢，借着以斯拉记第1章第1节到第4节的记载呢，神就答应了但以理的祷告，让以色列人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可是呢，神并没有停在这里，他进一步给但以理一个意象。第20节开始，但以理的记载，他说，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异象。我们看见呢，神就差派了天使加百列来给但以理一个异象。既然神已经答应但以理的祷告，让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去建圣殿，为什么神在这边要进一步给他一个异象呢？假使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好的时候呢，神到了一个地步呢，当他把我们当朋友看的时候呢，他常常有些大的事情要做的时候，他很愿意跟他的朋友来分享。特别在但以理的这个情形呢，你知道但以理他82岁的人，他并没有能力回到耶路撒冷，但是神呢就把这个异象给他看。你看，现在这些以色列人要回去重建圣殿，我现在要让你看到圣殿所在的耶路撒冷城，还有在圣殿的敬拜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将来的光景是什么。神给他看到的是更远的光景。那么但以理在第9章他所看到的意象是什么样的内容？这是在但以理书第9章24节一直到27节。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灰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 首先他提到有七十个七，这七十个七指的是七十个七的年呢，还是七十个七的日子呢，还是七十个七的礼拜呢？很明显的，他这里指着的是七十个七年，因为但以理在但以理书里面呢，他在思想的呢都是用年做单位，因此呢七十个七最自然的解释就是七十个七年。然后这七十个七年呢是给谁做印象的呢？就是他是为本国之民跟你的圣城，换句话说，这个七十个七年呢是要运用在以色列的百姓和耶路撒冷城上面。所以你假使把七十个七呢放在北京城，或是你把它放在纽约，那就不对了，把它放在中国人身上或是美国人身上，那也就不对了。他所用的呢是对以色列人，而且对耶路撒冷来讲，就像说你量一个人的温度，常常可以知道他身体健康的情形。那你看世界的新闻的时候，其实你只要特别注意看有关耶路撒冷城跟以色列的光景呢，他对这整个世界的演变呢给你是一个提纲挈领的指标。所以神把末世所要发生的事情呢跟以色列民还有耶路撒冷城连到了一起。那他说呢，这七十个七年要成就六样事情，前面的三样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是跟罪有关系。后面三样呢，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是和神的国度有关系。那我们先来看前面的三样，这个止住罪过，意思就是说以色列悖逆的罪在这个时候呢要被停止。然后除尽罪恶，除尽这两个字呢跟后面的封住异象和预言，这个封住在希伯来文是同样一个字，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到底了，要面对了。除尽罪恶的意思就是说他对罪呢要施行审判，然后呢就把它封起来，就不再纪念了。那么赎尽罪孽呢，就是说救赎，罪的审判是在十字架上发生，我们罪被赦免，不再被纪念，也是在十字架上面发生。所以呢前面提到的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呢，这个是在各个他山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里面都已经全部完成了。所以这三样事情其实神已经做了，但是以色列今天他们的罪孽有没有被赦免呢？他们的罪恶有没有被除尽呢？他们的罪过有没有停止呢？没有，因为他们今天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那么但以理跟我们讲呢，在这个七十个七之后啊，他们就是要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他们的罪，他们的这些因罪带来的审判呢，都要在耶稣基督各个他身上的救恩里面得到完全的解决。那么第四个神要成就的事情呢，就是要引进永义，要带进永远的义。这里指着呢是在千禧年时代神所要成就的。假使你看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里面，他这样说，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同样的，在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的第二十一节，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这里提到的都是在千禧年度的时候，神要让永恒的公义在这个地上彰显。然后他说要封住异象和预言，就是说所有的预言跟异象呢，在那个时候都要应验了，所以呢就可以把它封起来了。像但以理书第二章提到的，有一个石头要砸在这个金像的脚上，然后要成为一座大山，成为神永恒的国度。大卫的后裔要治理这个世界，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的预言意象 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千禧年度的时候都要完全的应验。最后一个呢，就是并高至圣者，弥赛亚要受高，要来治理这个世界。至圣者这个字呢，就是 Holy of Holies， 圣洁里面最圣洁的。这个字同时也可以翻成至圣所或是至圣者。其实至圣所所代表的就是神跟我们同在。弥赛亚来的话，至圣所就是他所居住的地方，就是代表弥赛亚，代表神。所以呢，当这七十个七成就的时候呢，他就要完成前面三个，就是对付罪，后面三个就是神的国度要来到。接着呢，他就提到呢，这七十个七呢，它的时间上是怎么样一个成就法。二十五节给了我们一个开始，他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受高君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这位受高的君王第一次来到的时候。那么他的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是这七十个七开始计算的时候。那在圣经里面呢，特别是在波斯帝国的时候呢，有几次波斯王下诏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国。那么到底他指的是哪一次呢？我们知道第一次的下诏呢，是在主前538年古列王的时候。那这段经文呢，是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古列王下诏让以色列人可以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那么第二次的下诏呢，是在以斯拉记第六章第一节还有第六节到第十二节，这个是大利乌王的时候，是在主前512年。这个诏命呢，也就是重新确认古列王的命令，让以色列人回去重建圣殿。那么第三个诏命呢，是在主前457年，那是在以斯拉记的第七章11节到26节。那这个是亚达薛西王他昭告以斯拉的诫命，就是要鼓励百姓奉献，还有要他国内管理府库的官员把经济上的供应来帮助以斯拉在圣殿中敬拜所需要的这些动物，还有这些酒粮食等等。第四个诏命呢，就是在主前444年3月5号，就是亚达薛西王在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一到第八节他给尼希米的命令，就是让尼希米可以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城墙。这一个诏命呢，才是但以理书第九章第25节所提到的，因为这里是提到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只是建造城墙而不是建造圣殿。那么从这里开始呢，这个490年呢分作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第一个七个七年。第二个阶段呢，是62个七年。第三个阶段呢，是介于69个七跟第70个七当中的一个中断的时间。第四个阶段呢，才是最后一个七。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阶段，七个七年。在25节呢，他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代号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他这里提到第一个阶段，就是首先的七个七，49年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城呢、连接代号都必重新被建造。这个街呢，其实讲的就是一个空旷之地啊，指着城里进去的时候，在城门口的那片空旷之地。城市里面有审判的话，长老就坐在那边审判，或者是交易上面的过户的时候，也是在那个地方公证。摩西的律法也常在那边被宣告。所以呢，他说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这个空旷的广场，还有城四围的这个壕啊，都重新被建造过。我们知道尼希米回去建造城墙只有花了52天的时间，但是啊，52天是主要把城墙全部连起来， 里面再慢慢的把各个细部全部弄好呢，事实上是在艰难之中花了7个7年，花了49年。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是62个7，过了62个7以后呢，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假使我们看62个7年加7个7年，就是483年。那么犹太的律法呢，他们每一年呢有360天，因此啊，483年呢，一共呢是173880天。这一天呢，就是在173880天结束的时候呢，正好就是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是主后33年的3月30号。基历的算法呢，一年是有365天，然后每4年呢有一个闰年，所以呢主前的444年到主后的33年呢，当中呢一共是有476年，乘上365天呢是有173740天，加上当中有116个闰年，所以加个116天，然后再从3月5号呢一直到3月30号呢，当中有24天，所以呢173740天加116天加24天，一共是173880天。所以在但以理的预言里面呢，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一共有7个7加上62个7，就是有483年的时候。在撒迦利亚书9章9节里面呢，他有这样的预言，他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们知道主耶稣骑着驴的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9章33节。他说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为什么？因为今天呢，就是但以理书上所预言的他的受膏者来到他的百姓当中的时候了。所以圣经上的预言是非常的准确，主耶稣就在这一天来到了耶路撒冷。我们也知道犹太人并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因此呢，在路加福音19章41节到44节呢，主耶稣对他们的哀哭所提到的，也就是但以理书所预言的要发生在他们当中的事情。他说啊，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这个就是但以理书9章26节所讲的，过了62个7，就是过了受膏者来的时候呢，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不久就被钉到十字架上，他是一无所有。可是呢，他说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他提到说呢，必有一王的民，他的原文呢是说，将来要来的这个王啊，他的百姓要来毁灭这城跟圣所。一直到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里的他呢， 才是指着将来的这个王。这个王我们知道是从第四兽，从第四个国家，也就是罗马帝国以后要出来的。但是这个王还没有来，但是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民啊，要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这个呢，就是罗马的提多将军在主后70年的时候率领军队来摧毁了耶路撒冷，把圣殿全部毁掉，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那他说呢，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就是说军队来的时候像洪水一样把它冲没，就是把这个完全的铲平。他说必有征战，主后70年确实是这样子。他说一直到底，指的是一直到70个7的底。他说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就是一直到这整个时候结束啊，都是要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我们知道提多将军在主后70年摧毁了耶路撒冷，到今天呢，这个地方呢不再看到以色列的圣殿。早期的教会呢，他们就定义在上面呢，不再让以色列人盖圣殿，把它保持为一个荒凉的地方，让人家看到这些不接受耶稣的百姓的后果。那么到了回教徒兴起的时候呢，他们掠夺了这个地方，就在以前圣殿的地方盖了现在的金顶寺，这是回教徒的第三大的圣地。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圣殿呢一直没有存在。那我想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我们前面的七个七跟六十个七呢是接在一起的，那你凭什么说在第六十个七以后呢跟最后一个七当中有一个间隔，而且这个间隔这么长，到现在已经过了1933年，而且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最后一个七才开始。你怎么可以说过了69个七以后啊跟最后的70个七当中呢会有一个间隔？我们首先来看27节的这个翻译，他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灰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这个翻译呢一般是从那个马索拉译本里面来的，就是希伯来文的译本里面来的。那另外一个版本呢是74译本，那74译本呢在这段呢写的比较清楚。那我现在呢来念这个圣经新译本的翻译，一期之内他必和许多人坚立盟约，这里的他呢就是那个王，也就是那个敌基督。然后他说一期之半呢他必使献祭和公务终止，他必在殿里设立那使地荒凉的可憎的像，直到指定的结局倾倒在那造成荒凉的人身上。换句话讲呢，他必在圣殿里面呢设立他自己的偶像，让众人来拜他。这件事情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就给我们这样的预言，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耶稣所提到的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呢，指的就是但以理书第9章27节这个行毁坏可憎的。那这件事情呢很明显的不是在提多将军主后70年的时候应验的，因为提多将军灭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他并没有在耶路撒冷设立他自己的偶像在那里，因为整个圣殿都被摧毁了。而且你看24章20节提到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日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里提到的是将来要来的大灾难，不是提多将军毁灭耶路撒冷那一次的战役。所以主耶稣很明显的提到第70个七呢是在将来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我们知道70个七是未来的。那另外呢，从第11章的预言里面呢提到很多南方王跟北方王在那边征战了。假使你跟历史对照起来的时候，你看好像南方王跟北方王是一直连下去，事实上他是有好几个不同的王在那里。譬如说南方王指的是埃及的多利买王朝，但是当他提到南方王的时候，他很多是不同的王，但是他都用同样的南方王的名字来称呼，所以经节跟经节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空隙在那里。所以呢 在69个期之后跟70个期当中是允许有间隔在那里的。好，那么第四个阶段呢，就是最后70个期了。他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啊。换句话讲，当这个敌基督呢他成为世界的领袖的时候呢，他首先呢必与许多人订定盟约，包括与以色列人订定盟约。我问你们，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呢，耶路撒冷在他们的控制当中，建造圣殿的那块地啊也是在他们的控制当中。那就在他们以前圣殿的地方，现在盖的是回教徒的第三个圣地清真寺。那以色列人敢不敢把清真寺拆掉来建他的圣殿？我在想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问题，因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会引起整个回教世界攻击以色列人。事实上回教是受犹太教跟基督教很大影响的一个宗教，他的可兰经呢都是从圣经里面东抄西抄，然后改这里改那里来的。那么回教徒呢，他们最喜欢讲一个故事。他说啊，有三个商人要越过沙漠。第一个商人呢，骑着他的骆驼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就在沙漠里面搭了帐篷住下来了。过了许多时候，第二个商人也出发了，他骑着骆驼越过沙漠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他也在那里搭了帐篷也住下来了。第三个商人呢，他是最晚出发的，但是呢当他出发以后，他就努力走完整个沙漠到了另外一边，所以只有第三个商人虽然最后出发但是是成功的。第一个商人是什么？就是犹太教。第二个商人呢就是基督教。第三个商人呢就是回教。所以呢当他们在犹太人的圣殿会墟上面建立起金顶寺的时候呢，他等于是向世界宣告一个信息，就是说神今天已经不再使用犹太人了。然后在这个金顶寺的里面呢，他用金刺的阿拉伯文写的话是说，你们不要认为神有三位，神没有儿子，神是独一的。这是斥责基督徒说你们是错误的。所以他们外面的地位呢否认犹太教的价值，里面的话语呢否认基督教的正确。他们是说他们自己才是神所拣选神所使用的宗教。今天当回教徒要去他们的金顶寺里面敬拜的时候呢，他们却首先要经过犹太人警察的搜查，确定没有炸药，确定没有武器，然后才放他进去敬拜。对回教徒来讲呢，这是一个很羞辱的事情。所以呢你可以晓得这个仇恨呢其实也是相当的深。那么假使有一天呢犹太人再把这个金顶寺再拆掉去建圣殿的时候，那不得了。所以呢将来呢只有谁啊，只有这个敌基督啊他敢这样做。他可能借着他的聪明，借着这些和平条约保护以色列人，建起他们的圣殿，恢复他们的敬拜。但是呢他说一期之半呢，三年半以后呢，他要使祭司跟贡献止息。不但如此呢，他要在圣殿里面呢让自己坐在那边为神，让世界的人来敬拜他。也就是马太福音24章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还有启示录13章的第8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另外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3节的后半段，他说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必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他所提到的就是但以理书9章27节里面的预言。